细想想，我们是什么慈悲心呢？我们是热情过度啊，热情是烦恼啊，不是智慧啊。所以佛是智慧，平常心是智慧。佛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很有耐心。那这一生不能得住来生，来生不能得住后生，慢慢的来啊，一丝毫都不勉强啊。我们想想佛做的对不对？对呀啊。为什么呢？勉强不得。如果勉强能成就，佛也会勉强，勉强不得。这才体会到随缘的道理啊，随缘的殊胜啊，我们干的攀缘啊，所以我们所生的烦恼不生智慧啊，人家是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你要细心的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佛菩萨教化众生的那个方法，经上讲善巧方便的高明，出乎我们意想之外啊，是我们应当要学习。诸佛菩萨对众生无不是苦口婆心的劝导，众生听不听不可问，众生学不学不可问，所以他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啊，苦口婆心念说，那是大慈悲的流露，大智慧的流露，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此地讲的圣地之欢层次境界无量无边啊，也正是佛家所讲的佛是门中有求无边，只要依教修行，一定能满你的愿望啊！你的愿望小，就满你小愿望；你的愿望大，满你大愿望。你要不能认真踏实的去修学，大小愿望都达不到。我记得我早年说这个话应该30年前，我在台北市法华寺讲这场经，好像广清法师还在听了一堂啊，其中有一个有一位年轻的法师，跟我年龄差不多，把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啊，他自己住一个小茅棚，啊，每一天出去应付进餐，这个法师现在不在了，啊，听我讲《地藏经》，讲到有求必应，啊，我下座，他就来跟我说。这个话靠不住啊！我说怎么靠不住？他说我天天拜地藏菩萨，拜了3年，求一个电冰箱都求不到。我听了也好笑起来啊！我说你这宝刹住多少众啊？一个人。哦，难怪菩萨没有送给你了，没有必要嘛。 你道场人众多，啊，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你就一个人，常常出去赶进餐，很少在家吃饭，啊，何必要进地下嘛？啊，这佛菩萨送你东西，要看你是不是必要啊，不是真正必要，不会送给你的，啊，绝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如果增长你贪嗔痴的，那不是佛菩萨，魔来了，你跟魔感应道交 啊，魔也会有求必应的，但是魔那种应呢，是增长你的烦恼，增长你贪嗔痴慢啊。佛菩萨帮助你，决定不会叫你增长烦恼啊，而是帮助你增长智慧呀。这个是佛跟魔不一样啊，魔也有神通，魔也有道力，魔也有很大的福报啊，他也能加持人，也能保佑人，可是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佛加持你圣地之欢啊，魔加持你到最后都是促使你堕落，所以你看到结果不一样。下面这两句是赞叹，功莫惊人，惊是大，功德太大了，功德大了啊，这个意呀，无量无边了啊，意义深广无量，这一段是说是真啊，启动地藏法会的因缘啊，第十八次。下面再说的法师注经的因缘，臣虽身莫运啊，这个字就是现在大小臣的臣，这是古写啊，现在不用古写了啊，这是。一个字啊，一个意思啊。法师的法名灵尘啊，虽身莫运，他是清朝康熙年间人啊，这已经是佛的末法时期啊。虽然生在末法，这个运是法运。发音里面的末法时期，性欲真诚，这是自己庆幸自己有这个福德因缘，遇到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稀有难逢啊。真诚里头特别指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大乘法里面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门里面的真实基础啊，他遇到了，我们有没有遇到呢？还不一定啊。遇到了，对他不认识，等于没有遇到啊。这个遇到的设法了，也有他的身影。啊，遇到了不信，啊，信了不解，解了不行，行了没有结果，都等于没有遇到。啊，所以真正讲遇到， 信觉行正四个字都要圆满，你是真的遇到了，真正得到受用了。大乘法在中国确实是无比的殊胜，中国的祖师大德其中很多都是诸佛如来应化而来，为中国人建立佛法，建立道场，树法床，度化这个地区根受的众生，这是这个地区人的福报。这个地区人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才会有这个现象。他们以四大菩萨，就像一个房子四根支柱啊，显示大乘佛法的教育。这四根支柱就是中国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教导我们大乘佛法怎样修学。第一个是地藏菩萨了，后面解释今题会跟诸位详细说明。地是表大地，藏是讲宝藏啊，一切众生不能离开地面生活，都要依靠大地，仰赖大地。佛将这个意思比喻作心地，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地，心地也称为自性，真如本性同一个。这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说过了，大乘佛法的建立是建立在心地的基础上，我们心地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皆是无量啊，是自己自信的本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就如同大地里面含藏着金银七宝宝藏啊，埋在地底下，虽有我们不得其用，没有开采出来。诸佛如来他们是已经开采出来，得到受用，我们凡夫虽有没有开采出来。论家师我们是平等的，论受用决定不平等。就好比这种情况一样啊，那么佛教导我们如何开发自信的宝藏， 啊，在地藏经上教导我们，地藏经叫孝叫敬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孝敬是信的自信本具的善德，开发自信宝藏一定要用信德，他才能相应，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开启自信宝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它的内容教导我们孝亲尊师，而且诸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的，成就无上菩提，证得圆满的佛果，是怎么回事呢？孝敬做到圆满了，就成佛了。孝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没有圆满，这种人叫菩萨。所以我们晓得菩萨是一个孝顺的子孙啊，是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啊，这菩萨了。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懂得菩萨是什么意思，也就明白了。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要以地藏为基础啊，为根基，从这个根基再往上增长啊，发扬光大，这是观音法门。观音代表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就是今天世间人讲到的大爱、博爱、博爱，这两个字出自于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2000年前翻译的，是把孝敬扩大，就是慈悲啊。我们知道孝顺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老师，把孝敬扩大了，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观音菩萨的法门。我们念观音菩萨，我们感礼地藏这个观音菩萨，有没有实践观音菩萨的法门？没有啊，所以观音菩萨怎么拜也不灵啊。啊，有人去拜观音菩萨得到感应了，你能说那个灵吗？如果真的灵，应当每一个拜的人都灵才对啊！求观音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啊！你买奖券中奖，每一个拜观音菩萨，个个人都中奖了，观音菩萨灵，还有几个没中奖的，观音菩萨不灵啊。我们世间人观念上都想错了啊！啊，所以这叫迷信的啊，误解了佛法的义理啊，曲 解了佛法的意义，佛菩萨不是鬼神啊，不可能保佑人的。佛菩萨是教人啊，教导你，你要自己去做。你能够敬爱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会敬爱你呀。敬人的人很尽职，你以你的诚意啊尊敬别人，人家当然尊敬你。你肯帮助别人，人家也肯帮助你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真正的意思啊。我们有灾难，希望别人来救我们，菩萨来救我们。他们有灾难，我在那看到如如不动，看如何没有看见一样，你怎么能得过报呢？啊，你是这种行为，这种心态，到自己有难了，临时抱佛脚，求观音菩萨保佑你。啊，还在观音菩萨面前许愿，你保佑我，将来我怎么报答你？给菩萨谈条件，谈贿赂啊。啊，也把菩萨当作贪官污吏看待呀！啊，不知道这种心态已经造了很重的罪业。啊，所以观音菩萨表自信的慈悲，啊，是要你把这个慈悲爱护一切苦难众生啊，原本的意思是这个，你完全把它颠倒了，搞错了啊。所以我们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尊敬长辈，你就得地藏菩萨的保佑。你能够关怀社会，爱护大众啊，尽心尽力帮助别人，特别是有苦难的人啊，你就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你不供养观世音菩萨，不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要加持你啊。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行为跟菩萨一样嘛。所以佛家呢，诸位要记住啊，不重形式而重实质啊。形式只是为了宣传，实质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个不能不同啊。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现在人讲的理性，绝非感情用事啊。所以说是你的孝敬，你的慈悲，你对于社会大众的关怀爱护协助是理性的，不是感情。感情里面说有好恶啊，我喜欢你我帮助你，我不喜欢你我不帮助你，感情理智是没有好恶啊，你有困难，你是我的敌人，是我的仇人，我也帮助你啊，平等地帮助你，你有困难有苦处吗？啊，所以理性的里面没有是非人我啊，没有命运，没有彼此， 文殊菩萨表这个，这叫真智慧啊！这是清净平等心的现前。普贤菩萨表落实啊，就是前面地藏的孝敬，观音的慈悲，文殊的理性，完全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落实在我们工作里面，落实在我们日常应酬之中，处事待人接物通通都做到了。普贤是个实行家了啊，你看这四大菩萨表大乘佛法的教学啊，表大乘佛法的修养，我们要懂得佛法是教学，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法师在此地叙述，他生在末法，我们也生在末法，虽然都生在末法，我们的时代相去将近三个年，三百年前的社会跟今天的社会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赞叹，清朝最盛的时期，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朝代，总共啊一百多年，真的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人民安乐。行人很多，换一句话说，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比我们所剩，高深大德时时处处都能遇到啊，我们今天生在乱世，不但是乱世，可以说是大乱之时，伦理道德没有人讲，偶尔我们讲讲还受到许多批评指责，说我们落伍了，赶不上时代。我们想想这个话也没错啊，我们是落伍了，时代往哪里走呢？往毁灭的边缘上走。啊，往疯狂境界里面去走 啊，这再想想我们这个落伍啊，未尝不是好事啊。 如果像经上讲的往圣地上走啊，我们落伍啊，那我们就错了。啊，所以在现在是我们幸亏落伍了啊，要不落伍了，那就跟他们这个歌舞厅里啊疯狂跳舞，日夜不休息啊，就干这些事情了。啊，狂欢之后，果报在恶道啊！啊，也幸亏落伍啊，我们自己也肯定自己落伍了。啊，可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在精进。啊，在智慧，在德行上，我们没有漏。啊，在自私自利、争权夺利、贪嗔痴慢，在这上面，我们真的是漏。漏无有什么不好呢？啊，我们所精进的那一面呢，他们也漏了。他们精进的那一面，我们落伍了，两个比较比较。啊，我们的心呢，也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信誉根尘，我们的信比他了还要难得。啊，在这么个时代，我们也遇到这部经典啊，难得的呢遇到他的注解啊，说实在话，他要不这样详详细细给我们注出来，我们这个地藏经念不懂啊，哪里懂得经文里头含的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青年法师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化身应现的呢？啊，地藏经流传这么久，从来没有人做过注解啊，也许有人做注解，注解失传了没传下来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古人的注解就这么一种啊，没看到第二种啊。所以我们从这上来看，从这个注解内容来看，他要不是诸佛如来的带来，也是观音地藏菩萨之流啊，哪里是普通人？普通人怎么会说得出来呢？啊，你看这一段序文里头，言简意赅，文字不多啊，说得多么透彻啊，陈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啊！我们今天觉得真诚呢，是这个注解啊，靠住我这后面，他是这个几句客气话。欲从随喜之心用作精良之力，了生观见，略摄体，这是他的客气话。略从随喜之心，随顺， 诸佛菩萨，应化随缘度众这个心念，随顺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心念，用作精良之力，这是讲他写这个注解。帮助我们开辟一条路径，架一座桥梁，让我们这些不地凡夫由他这个桥梁，由他这个路径呢，去向大乘。辽圣管见，管见是古时候的成语，是以礼彻海这管子管得很细从管子里面看东西，那个范围看得很小这是谦虚，自己对于佛法大海只略知道一点点，这客气话，谦虚话为我们注解这部大经这个注解就是他的体会到经义的之处为我们说出来给我们做向导现在的话是帮助我们做导游游离地藏法门的境界我们在经里头看不出来他给我们讲解下面是略设名题这个题名他是天台家的子孙所以用天台的规矩来解释五重玄义祭三宝之名家纵著文而荣冠所以他前面这个文章称之为轮观轮观的内容是把全经的经义做整体的介绍它里面包括五重玄义比五重玄义还丰富所以轮观很不容易做如果对于这个这一部经没有彻底贯通，这个是做不出来的。五重玄义，我们照了个架子架构我们可以来填补轮观，没办法。这就是纵著文而轮观，普愿见闻同去。同是落上云耳普愿见闻这是当时后代包括我们现在在内我们见到佛祖我们也听到佛祖后面这一句是清莲法师的愿望 我们同去疗伤。疗伤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深，意思也很灵活，跟前面他讲的邪门圣地之欢一个意思，前后照应了。我们落要往上提升呢，不能够下坠呀。你落升天，你决定得升天上。本经世尊菩萨劝众生升天的很多，因为这部经是对初学人讲的，到什么时候才叫你超越六道，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呢？到普贤菩萨，到文殊普贤，才把你往最上方面呢提升，宗门所谓向上一着，往最上的地上，这个地方先拉你一步啊，绝不动三不动，这是佛度化众生第一步，把你稳住，不动三不动，然后再慢慢的把你向上提升，他这几个字表这个意思。所以很灵活，下面呢就是天台家的五重玄义，所以他这个叙说他注经的因缘呢就到此地，这个里头总共这一行一行半都不到，我们把下面的文呢略略的念一念五重玄义我们就不必照他这个文来讲了照他文来讲呢就变成讲注解了前面这一段是一定要讲的这是很难得很稀有是我们学佛特别是讲经说法的不能不知道的五重玄义是天台大师隋末唐初智者大师解释一切经论的一个规矩他有他特别的方式那么在没有讲经之前先把全经的大意用五个科目来介绍这是称为叫五重玄义玄妙的意义第一个呢他此地有在这个第四行第四行诸位看到第二个字一圣明二辩体三明宗四论用五判教相那么这点就用这五种方式介绍全经的意趣那么没有讲经之前先介绍全经大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对初学人来说经文很长讲解需要时日要很长的时间他不了解这个经典的意趣 很难产生兴趣啊，尤其是大经很长要讲很久，他就没有耐心，不愿意来听。先把全经大义介绍，哎呦，他听这个经上有这么多好处啊，啊，这样殊胜呢、啊，引起他发心呢、啊，把这个经听圆满，学习圆满，有这个意思在。啊，这是先讲大义。第二个意思呢，是对老修的人。啊，这个老修的人呢，不要听经，这经上他听过多少遍了？啊，听这个干什么？他专心修他自己法门，他喜欢听玄义。啊，玄义是什么呢？讲经人他的心得报告。啊，可以从这一次讲演当中啊，知道他对于佛法深入的程度。很值得做老修行人做参考。啊，他修持的功夫，他的境界，他的智慧，都在这个一段里面表达了。啊，所以老修啊，喜欢听玄义，不喜欢听讲经。啊，讲经到经文的时候，你会讲，他也会讲，啊，他要听听你的心得。古代讲经的法师，